现在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十七章十五到十八节，看看天使怎么样宣告这位大淫妇的结局。丽云，请你念第十六节。
启示录十七章十六节，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
这节经文用了三个动词，使他、吃他、用火烧他，来预告淫妇的结局。在原文希腊文里面，这三个动词都是将来式的，回应了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二十三章十一到三十五节所写的犯淫乱女子的报应。在启示录十九章三节，约翰听到天上有赞美的声音，因为他们看到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启示录十七章二节不是说他们已经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吗？怎么石角和兽会变成恨他呢？
因为这个女人企图用她自己的信仰和财富去迷惑地上的人。启示录十七章十七节交代得很清楚，这个世界原是神在掌权。主前六百年左右，先知但以理在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告诉当时的巴比伦王，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丽云，请你念第十八节，天使继续解释坐在兽上的女人。
启示录十七章十八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
这一节在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翻译比较含糊，根据原文希腊文的文法，应该翻译成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那大臣，是有权柄管辖地上的众王。大部分的英文译本和吕正中的中文译本都是这么翻译的。
我可以这样说吗？当时地上的人都听命于巴比伦，就是约翰所写的那个叫巴比伦的女人，她借着信仰和财富，用异教和手腕威迫神的子民。
你说的不错，到末世的时候，这个女人跟海兽勾结，杀害神的子民。但是假三位的野心，并不仅仅停留在跟大淫妇朋比为奸这个地步，他们要来控制所有国家，还设立了兽像和兽的印记，要人拜他们，所以和石角联手对付淫妇。
嗯，恶者最终是互相为敌的。
我们接着来看巴比伦最终归于毁灭的详情，写在启示录十八章一到八节。丽云，请你念第一节。
启示录十八章一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约翰又看到一个新的异象，这个异象跟以西结书里量度圣殿后的景况非常相近。请你念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二节。
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二节，神的荣光从东而来，神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神的荣耀发光。
启示录里的天使带着神的荣光向约翰宣告巴比伦城的倾倒。在启示录十八章二节那里所描述的巴比伦是一个属物质世界的城市，具有各方面的权势和地位，神定规要把它毁灭。启示录十八章三节就列举了淫妇的罪状。
我记得约翰在异象中已经听过天使这样宣告，对吧？
对，我们在第十二课已经查考过，约翰看见七个末世的异象，在第六个异象那里，也就是在启示录十四章八节，约翰已经听到天使宣告，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在十八章一节这里，约翰看见了天使，这个异象的目的就是要提醒约翰，先知们对巴比伦的预言就要应验了。
这会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这件事情应该会发生在主再来的前夕。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十三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宣告，华美的巴比伦将来必定倾倒，成了荒无人烟的荒凉之地， 荒凉到只见野兽。启示录十八章二节也说道，巴比伦是鬼魔的居所，跟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所提到的基督徒是圣灵的居所形成强烈的对比。
第二节说，倾倒后的巴比伦成了鬼魔、污秽之灵和雀鸟的巢穴。那么刚才所讲的兽呢，它不会安然无恙吧？
你问得很好。根据圣经见证专家们最新的校定，新约圣经原文希腊文的启示录十八章二节，在雀鸟的巢穴后面应该有和污秽之兽的巢穴这几个字。英文标准版的圣经翻译就有最后这一句话。简单来说，巴比伦的倾倒就是淫妇永远被火焚烧，那也是兽的沉沦。我们继续查考下去，到了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就会看见兽活活的被扔进烧着硫磺的火湖里。
我记得查考假三位的时候说到，有兽印记的人才可以买卖，那么最后会留在巴比伦城的人应该都不是神的子民咯。
没错，你说的是启示录十三章十七节，在以西结书二十七章十二到二十五节曾经记载巴比伦人跟他施人做买卖，包括银、铁、锡、铅这些矿物的运输都是交由他施的船只载接。当时的海运极其繁荣，其中也有以色列的客商，跟启示录十八章三节讲的非常相似。这里强调凡是跟巴比伦有商业来往因行商致富而奢华的人，就等于是跟巴比伦行营了。
荣凯，我看到在启示录十八章四节那里，神叫他的子民从巴比伦出来，就好像神借着天使叫罗德离开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不要他们受到同样的刑罚，对吗？
对，这里的出来在原文希腊文是命令式的动词，在主再来的前夕，神命令他的子民离开巴比伦。以赛亚书十三章十九节就提到，将来的巴比伦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耶利米书五十章三十九和四十节也有同样的记载。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千万不要重蹈覆辙啊！
今天行商的基督徒做买卖也要当心，必须要离开神所不喜悦的交易，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情。荣凯，启示录十八章五节写道，神已经想起来了，难道神曾经忘记惩罚淫妇这件事情吗？
想起来了并不表示神曾经忘记，而是表明行动的迫切，正好像天使告诉约翰时间到了。诗篇105篇8节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永远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神也牢记人毁约所行的罪恶和带出的惩罚。在旧约律法书出埃及记22章4节、7节和9节就有加倍赔还的例子。在启示录这里是表明罪的严重性，因为巴比伦的罪恶滔天。
荣凯，启示录十八章七节写着，淫妇心里说，她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请你解释一下原因好吗？
好的，这里是讲到淫妇的骄傲，回应了以赛亚书四十七章八和九节巴比伦一日被毁的预言，因为她认为自己必定会永远掌管列国，不会因为看到别人离开世界而伤痛，所以神要惩罚他说夸大的话，照他所行的加倍报应。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神对淫妇的刑罚比巴比伦一日被毁的时间更加迅速。
这些事情怎么可能都在一天之内发生，而且还会更快，是真的吗？
是真的，在旧约历史上就记载过这种事情。请你念但以理书五章三十和三十一节。
但以理书五章三十和三十一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六十二岁，娶了加勒底国。
这里的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帝国在一夜之间被马代替代了。所以在末世的时候，当世界经过了七印 七号七晚灾难的洗刷之后，正如启示录十八章八节所写的，在一天之内，巴比伦的灾殃就要一起来到，又要被火烧尽。
嗯，审判的神是大有能力的，他说到就做得到。
接下来在启示录十八章九到十九节就说到，将来当大巴比伦倾倒之后，凡和他有过瓜葛的，都要为他哭泣哀嚎。丽云，请你念九和十节。
启示录十八章九和十节，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营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
当外邦人的贸易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神的刑罚就一时之间来到了。这个一时，根据原本的希腊文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顷刻的意思，表明极度迅速，另一个是一小时，也就是今天绝大多数英文圣经的翻译。以西结书二十七章三十五节曾经预言，到那时候君王都甚恐慌，面带愁容。
为什么启示录十八章九节说到地上的君王远远地站着，在那里呼叫哀哉哀哉，是怕连累他们吗？
是的，不光是君王，地上的商人和海上的客商都是远远地站着，因为怕受到同样被烧的痛苦，所以只在那里观看叹息。刚才念的九和十节讲到地上的君王哀哭，在十一到十六节就看到地上的商人也为他哀哭，十七到十九节有海上的客商为他哀哭，最后的二十到二十四节描写巴比伦变成了一片寂静，这些人喊着哀哉哀哉，是回应天使的宣告，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
当我读启示录十八章十二和十三节，就联想到当时巴比伦城的经济和物资真是相当的富庶，这些贸易都是当时的经济命脉，瞬间就失去了一切价值。
是的，巴比伦是当时的商业中心，那些商品可以分成七类，金饰、布匹、家具和摆设、香料、食品、交通工具以及雇员。可是这一切在一刹那之间都会化为乌有，地上的客商确实是同病相怜，跟地上的君王反应相同。
那么海上的客商，他们的反应应该也是差不多了。
对，他们看到烧他的烟之后，跟地上的君王和客商一样，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不过他们的动机却不尽相同，他们是因为在船上的资财和货物失去了运输的对象，只能够在海上漂流，这跟以西结书二十七章三十到三十二节预言的情况相似。我们最后来查考启示录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看看巴比伦大城的倾倒。丽云，请你念第二十一节。
启示录十八章二十一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地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
这是大力的天使第三次出现，宣告巴比伦的倾倒。这一节应验了耶利米书五十一章六十三和六十四节的预言。主前六百多年前，神吩咐先知耶利米在宣告巴比伦的命运之后，要把一块石头拴在树上，扔在伯拉河中。那里写着，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雨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
我明白了，启示录十八章二十一节说的不能再见，就是二十二和二十三节的不能再听见和不能再遇见。巴比伦昔日的荣华富贵变成了今日的一片寂静，只剩下二十四节所描写的一片血渍。巴比伦得到应得的惩罚，所以二十节形容神的子民，不论是天上 或地下的，都一同欢喜快乐。
你说对了，我们查考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有一小段的时间，在经过七号和七晚的灾难之后，基督来临的时间就要到了。下次就开始查考基督的降临，然后是新天新地的来临。